主，我们实在是感谢你，每一次来到您的面前，我们里面真是被你的爱所激励。我们知道我们乃是来到一个爱我们的主的面前。主，你爱我们，而且你爱我们到底。主，虽然我们会软弱，我们失败，甚至很多时候我们不圣洁，我们里面充满了诡诈，我们就像一个法利赛人一样，是一个假冒为善的人。但主，我们的心渴慕你，我们愿意被你炼净，我们愿意成为更圣洁、更谦卑，而且更真实的能够活在你的面前。而你的灵也正在做这样的工作，所以我们感谢你，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能力，而是把我们自己重新奉献在你的手中。主，你来做成你要做的工作，来满足你的心意。主，我们感谢你，今天再与我们同在，再把你的话赏赐给我们，让我们有个谦卑的灵活在你的面前。主，愿你为大，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以西结书第八章，它是发生在以西结被掳第六年六月初五日，也是他看见异象之后大概一年多一点点的时间。那在这一年当中，他学了很多的功课。现在到了这第六年六月初五日的时候，我们看见他坐在家中，这些原来反对他的众长老也坐在他面前要听他讲话。神的灵在以西结身上，神的手在他身上做工，他常常看见神的异象，见到耶和华荣耀的形象，他这人被改变，因为生命的改变能够吸引人来到他的面前。然后我们看见神的灵继续做工，把他举到天地之间，在异象中带他到耶路撒冷，然后他就看见了有偶像的座位，在同时他在那里也看见神荣耀的形状与他从前所见的一样。换句话说，借着神的荣耀，他看见了属灵的实际。我想这点很重要，因为如果不是神荣耀的光，我们常常是落在黑暗的里面，我们不认识自己，我们也不认识那个真正那个属灵的实际。所以因着神的灵，他的眼目被开启，他看见真实的光景，而且因着这真实的光景呢，神要审判。所以我们在第八章就看见了他有四个是他所没有想到的事情。因为从外面来看，耶路撒冷是一个神安放他名的地方，在这里有圣殿，是神百姓在这里向神敬拜的地方，在这里他们有祭司，在这里有律法，他们按照神外面所给他们的这些律法，他们来敬拜神。但实际的光景却是以西结所没有看见的。他第一个是看见这个偶像，有偶像的座位在圣殿里面，这是非常诧异的。偶像在世界里面我们能够了解，但偶像在神的家中，这是非常令人觉得可怕的。接下来就是七十个长老，这些都是首领，他们每一个人都有他们的画像屋，在那里他们要敬拜偶像，这也是他们所没有想到的，是以西结所没有看见的。这些都是以色列家的首领，七十个长老，他们全部拜偶像，然后看见那些原本爱主的那些妇女，他们在那里拜达摩斯偶像，为他哭泣。最后他看见在耶和华的内院，就是在耶和华的殿门口，廊子和祭坛中间，这个祭司团，祭司长带着24班祭司的代表，背向耶和华的殿，面向耶和华拜日头。所以你可以看见真正这个耶路撒冷实际的光景是这么的败坏，难怪接下来神的审判要临到。所以如果他没有看见这些属灵真实的光景，还不明白为什么神的审判是这么厉害的临到。今天在神的家里面，就是神的殿里面，也许我们看不见有七十个长老， 在那里拜偶像。也许我们看不见那些爱主的妇女在那里拜偶像，我们甚至看不见那些祭司们在那里拜偶像，但就属灵的意思来讲，今天我们个人也好，团体也好，我们都是神的殿，我们这个人就是神的殿，教会是神的家，神的殿。但是这里很可能有偶像的座位，这偶像的座位在哪里呢？就在我们的心思里面，这是画像无所代表，因为它是一个想象的，在我们的心思里面，在我们情感里面，你看他们在这里哭泣，在我们的意志里面，他们背向着殿，耶和华的殿，他们面向东方白日头。所以今天在我们个人也好，团体也好，我们里面可能有很多的偶像，这偶像给偶像留的地位，以至于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意志可能都受了污染。所以我们在读五西结书第八章的时候，我们特别看到这些事情怎么应用在我们个人的身上，应用在我们团体的身上。我们知道神拯救我们，他是从中心一直到圆周的，他首先是拯救我们的灵，然后从灵来扩大到我们的魂，最后到我们的身体。这神拯救的原则是从中心到圆周。所以我们这个人，当我们悔改的时候，当我们相信接受主做我们救主的时候，你看我们的灵就活过来了，有了一个新的灵，而且里面有新的心，新的性情，原来是很刚硬的实心，现在肉心，我们愿意有这个渴慕来爱主，然后圣灵住在我们的灵里面，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做我们的生命，在我们灵里面做生命。但是我们信主的时候没有错，的确因着悔改的缘故，我们有一些改变，我们心思也好，意志也好，情感也好，是有一些改变，但这改变非常的肤浅。所以我们就发觉呢，我们虽然有一个新的心，但是我们的头脑、我们的心思也好，我们的情感也好，我们的意志也好呢，仍然是被我们的己生命所掌管。所以很显然的，当我们得救以后，你看我们的灵里面乃是以圣灵居首位，但是我们的魂生命呢，却是我们的己生命在这里作王。这就带下了我们现在发生的很多的问题，因为我们的己生命在作王的时候，这个己的生命是一个堕落的生命，是一个悖逆的生命。所以这个生命如果还在我们魂里面来掌权的时候，你就发觉呢，我们常常给仇敌留了地位。所以我们在心思中，你就发觉我们的心思常常被破坏，我们的情感也偏离了，我们的意志呢，向着神非常的软弱。所以我们看见在我们个人的身上呢，或者我们团体的身上呢，就属灵的意思来讲呢，仍然有以西结书第八章所给我们看见的。那我们特别讲到心思是仇敌的战场，仇敌在属灵的征战里面，他是在我们的心思中做战场，但是他常常依附或者躲在我们的情感里面，他真正要攻打的那攻下来那个城池就是我们的意志。所以你看见如果我们里面是堕落的生命，己生命在掌权的时候呢，就发觉在我们魂里面常常有属灵的征战，因为仇敌要掌控我们整个的心思、意志和情感。但是我们知道圣灵也在我们灵里面做工，借着在我们灵里面使我们的灵刚强起来，好让基督因我们的信能够住在我们心里面，能够在我们心里面掌权。所以在这里面就发觉呢，就一个属灵的征战。所以第一个征战就是我们讲到的那征战的战场呢，常常是在我们的心思里面。那我们一个信主的人很少去想，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们曾经有没有想过，现在也许我们学到了，我们会想，你有没有想过我们的心思到底是谁的心思？我们很少想到这一点。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的心思是我们自己的心思，没有错，照理说我们的心思应该是我们的心思，但却发觉很多时候我们里面的心思不是我们来的。如果我们的心思在想一件事情，我们的心思会固定在这个事情上面， 可是很多时候有些心思进来的时候，你会发觉呢，不是我们要去想的，那这个心思也不是从神来的，你就发觉这个心思到底从哪来的。所以问题在于，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的心思到底是谁的心思？很多时候是仇敌来的心思。所以我们上一次特别讲到，仇敌有两个很重要的工作，第一个就是把他的心思射到我们的里面来，他借着我们这个人可能在罪中，他就把罪恶的心思摆在我们里面。你看，如果我们是一个活在罪里面的人，或是我们受罪的缠累没有办法摆脱的时候，你会发觉很奇妙，你不去想，但有很多罪恶的心思就来了，来吸引你犯罪。你看，这是很特别的，因为仇敌在我们身上有了地位，有了引领。所以哥林多后书第十章特别讲到，这里有个属灵的征战，在我们心思里面有一个引领，这个引领就是仇敌的地位。在这个地方呢，他有各样的至高之事。你看，当我们这个人如果是骄傲的人，仇敌会设计一个心思来怎么样呢，讲我们这个人了不起，神可能要重用我们，我们可能要做一个很重要的工作。你看，这些心思不是我们想的，但是他进来的，因为他要满足我们里面那个自大的心思。如果我们这个人是喜欢讲理的人，我们喜欢讲对错的人，你看仇敌会给我们很多的心思，让我们开始怀疑别人。别人可能一个眼色、一句话，本来不带有任何的意义的，我们会把它想到很坏，我们觉得这个人可能要对付我们，这个人是要借这些话来压制我们。所以仇敌，你看他很容易把一些我们的心思，不是我们的心思，但是呢符合我们里面的那个光景呢，他把那心思射进来。如果我们真的去思想，你会发觉很多的心思不是从我们来的，因为我们在他里面，我们给他留了地步，他在我们心思里面有了营垒，像个城堡一样，他不肯出来的。所以有很多怀疑的心思，很多恨的心思，很多不饶恕人的心思，很多怀疑人家对我们有什么不好的意念。爱是凡事相信，可是你看我们这个人，因着我们从前的生活背景，仇敌呢就借着我们生活的背景，按着我们原来的心思的想法，他把这些心思设进来，变成我们的心思，然后好让我们去照着去行。所以我们常常怀疑人家的好意，很多时候我们会经历到，也许我们一句没有无心的话，但为什么这么伤人呢？因为仇敌把我们无心的话呢变成另外一种方式射进到人的心里面。很多时候别人也是无心的话，我们却受伤了，为什么？因为仇敌做了同样的工作。所以仇敌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在心思上的工作，第一个就是把很多心思，他的心思射到我们里面来，伤害我们，伤害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如果我们接受了，我们就中了他的诡计。所以这是我在说属灵征战的战场是在我们的心思里面。那仇敌不仅把心思射到我们里面，就像仇敌把卖主的心思射到犹大的心思里面一样，但另外一方面呢，仇敌也把我们里面不认识的、不明白的真理给挪去，就是我们上次所讲的，当撒种的比喻。你看，这个种就是神的话，当我们神的话在我们心里面，因为我们不明白天国的道理，那仇敌就把这个拿走了。所以保罗说，我们并非不知道仇敌的诡计。所以属灵的征战的时候呢，我们需要知道仇敌诡计，因为我们常常被骗，我们的心思被骗。所以并不是一个爱主的人就不会被骗，而是因为我们不认识真理，我们被骗。你知道很多爱主的人他也被骗，因为他不认识真理。所以光是爱主还不够，要认识真理，真理叫我们自由。你看多少爱主的人其实是被辖制的、被约束，他不知道。所以当我们讲到属灵的征战，第一个是在我们心思里的时候，你必须要想清楚到底心思是谁的心思。所以如果我们给仇敌留地步，如果在我们心思里面有他的营垒， 那你看我们难免会受到他心思上的攻击，所以神的话告诉我们要戴上救恩的头盔，就是要我们懂得啊，这属灵的征战。那我们上次也稍微提到了几点啊，就是我们为什么会给他有这个应类，为什么会有给他的地位啊？第一个就是罪啊，所以我们如果没有弃绝罪，最少有的时候有些残忍的罪我们也没有摆脱的，但最少我们要有个心思愿意弃绝这个罪啊，因为我们如果注重罪孽，主一定不听，这是属灵的原则。我们如果注重罪孽，主就不听，这是诗篇六十六篇告诉我们的。所以罪是一个很重要的观点。第二个就是说，我们讲的肉体的心思，肉体的心思就是带进死亡。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活在肉体里面，你会发觉你就给仇敌留地步。那第三个我们讲过，这是无知，我们不认识真理嘛，因为我们认识真理，我们晓得真理，真理就叫我们自由啊。但很多时候我们不认识真理，我们无知就被他骗了。那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心思的被动。很多时候我们在想，好，那这样子我就不要有我的心思啊，特别是我蒙恩以后，我让神给我心思啊。但是我们常常忘记了，神的启示不在我们心思里面，神的启示是在我们灵里面，借着他的直觉在我们的灵里面。只有更新的心思，心思的眼睛被开启了，我们才能够明白神的意思。所以我们不是用心思来接受神的启示，而是借着灵里的直觉。但是仇敌喜欢我们是被动的，我们是空白的。当你不用心思的时候，仇敌就把心思放在你的里面来代替你的心思。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啊，我们不要有空白的心，我们要把基督的话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面啊。我们在讲其他的宗教邪灵都喜欢我们放空我们的心思，你看为什么催眠术，这心理学催眠术这么有用，因为它让你心思放空啊，它好借着邪灵来做工的啊。所以我们不但不能让心思空白，我们需要主动，心思要主动，我们要积极，我们不要失恋地上的事，不要失恋肉体的事，要失恋天上的事。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八节也告诉我们，我们要主动的去思想什么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如果有什么德行，如果有什么称赞，你们要主动的去思量所以我们需要认识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十章讲的，这里的确是有一个征战的，而且是在我们心思里，仇敌在我们的里面有营垒但是感谢主今天也有路告诉我们怎么在心思征战上得胜因为神拯救我们，他是要从中心到圆周的所以我们需要活在神的面前。那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我们刚才也交通的就是要把我们自己奉献在主的手中我们需要奉献，把自己当作活祭，整个人奉献给主。意思就是说呢，不再是为自己活，乃是为主而活。没有奉献人，他的心思的中心是自我做中心。一个奉献的人呢，乃是以主做中心。所以我们需要把自己奉献在主的手中。你奉献的越彻底，你会发觉呢，我们这个人就越容易被神得着。所以奉献是我们一直强调，奉献是属灵生命的开始。如果我们一个人没有真正把自己奉献给主，我们属灵的生命就真的没有办法好好的走路。所以奉献是很重要的。所以圣经上特别告诉我们，罗马书十二章，当我们把自己 身体献上当中活祭的时候，接下来就是我们的心意就开始更新而变化。你会发觉我们开始有一个更新的心思了，当这更新的心思是一个是一生的功课，是不是不是一下就完成的，这是这个更新是一直在更新的，所以我们需要不断的更新。那心思不断的更新呢，就是不断的奉献。所以我们曾经讲过，奉献就好像旧约的燔祭，你早上献一只，晚上献一只，当早上献的那一只到了晚上已经烧完了，你晚上再献一只，晚上一直烧到早上，烧完了白早上再献一只。所以燔祭的火，燔祭坛的火不能熄灭的，要一直奉献的。所以我们早晨把自己奉献给主，我们这一愿意为主而活，愿意以主为中心，愿主得着我们，愿圣灵在我们身上有工作。但是经过一天的忙碌下来，你看我们这个奉献的心思好像慢慢退去了，到了晚上我们再奉献自己一次，碰到节日的时候奉献的更多。意思就是说，当我们经历到更多主的恩典的时候，我们更多把自己奉献上来，借着不断的奉献，你会发现呢，我们的心思就不断的被更新，我们就不容易给仇敌留地步。所以我们上次特别讲到以弗所书第一章17-18节，那边特别讲到有两，这是保罗第一个很重要的祷告，那他这边特别提到有两个知道。所以他说第十节，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这是第一个知道，这是圣灵在我们灵里面启示，使我们真知道。但第二个知道呢，就是我们心思的眼睛被开启了，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就是心思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所以第二个知道，这是魂里面的知道，就是我们心思的知道。所以我们对神的旨意真正的认识，我们需要有更新的心思，因为神的灵启示在我们的灵里面，启示在我们的直觉里面，借着更新的心思我们能够明白，明白他一切的旨意，能够真知道他。所以我们在打心思的征战里面，第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在奉献这件事情上，要不断的把自己奉献给主。我们有的时候会灰心会软弱，但是不要忘了这个燔祭坛的火是不能熄灭的，我们要不断的把自己奉献。所以有了奉献的之后呢，就有更新的心思，更新的心思带下来是怎么样呢，我们就能够随从圣灵。我们以前是随从肉体啊，现在有了更新的心思，我们就想要随从圣灵啊。所以我们再看一下罗马书第八章，我觉得这一段也是非常宝贵的啊。所以我们要加深我们的印象，罗马书第八章第五节第六节，他说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我们从前都是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在原文就是思念肉体的事。你看我们如果活在肉体中，我们每天想的都是肉体的事情，但是现在不一样了，随从圣灵的人呢，体贴圣灵的事，思念圣灵的事。所以因着心思的改变，心思的更新，我们开始随从圣灵了。那一个随从圣灵的人常常是思念什么呢，就是思念圣灵的事，思念圣灵在我们灵里面所做的工作。然后接下来怎么样呢，第六节，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这里的体贴在原文是名词，意思就是说呢，肉体的心思就是死，圣灵的心思乃是生命平安。所以你看见我们怎么跟随圣灵，一个跟随圣灵的人，第一个就是说呢，他常常思念圣灵的事，他不思念肉体的事，常常思念圣灵的事，思念天上的事，思念圣灵在我们灵里面的事情。然后接下来就产生了圣灵的心思， 什么是圣灵的心思呢？就圣灵借着我们的灵来管理我们的心思。所以跟随圣灵有两个点我们要注意，一个跟随圣灵的人，第一个呢，他常常思念圣灵的事；一个跟随圣灵的人呢，他让圣灵借着我们的灵来掌管我们的心思，所以我们就有了圣灵的心思，所以我们就能够慢慢的就脱离那个仇敌的引垒，给仇敌留地步，所以这一点非常的重要。那如果我们学习不断的奉献，有了更新的心思，然后我们能够随从圣灵思念圣灵，让圣灵借着我们的灵能够掌管我们心思的时候，接下来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就有了基督耶稣的心思这是神要我们得着的。这就是腓立比书第二章所讲的，我们看一下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节开始，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节，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这原文是心思啊，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思为心思。你看这多美，这是神要我们得着的。我们原来是肉体的心思，他要我们的心思是以基督耶稣的心思为我们的心思。那基督耶稣的心思是什么样的心思？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所以他不是强夺，他本来就是有神的形象，他有神的尊贵、荣耀、权柄、能力，但是呢，他反倒倒空自己，取得奴仆的形象，成了人的样子。你看我们的心思里面为什么有淫累，跟我们里面自高，我们什么都没有，但是我们要比别人还高。但是基督的耶稣的心思呢，他本来都有，有荣耀有尊贵，他反而倒空，不但取了人的形象，还取了奴仆的形象，连人的权柄权力他都放下来了。所以仇敌在他身上毫无地位，他说他儿子在我里面，这个仇敌魔鬼在我里面没有任何的地位，怎么可能有淫累在这样的人身上？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他顺服，而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赐给他的超乎万民之上。这是我们应当有的心思。所以心思的征战最后带领我们到哪里去呢？就是我们有基督耶稣的心思，这是从奉献来的，把我们自己奉献，然后学习跟随圣灵有圣灵的心思，慢慢慢慢的，你看这个心思是这么的稳固，有基督耶稣的心思成为我们的心思。而且我们这个人本来是怕害怕受苦嘛，因为十字架受苦啊，我们都怕苦啊。但是当我们再来到彼得前书第四章，你看一下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一节，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在原文就是心思啊，做兵器。你看以前我们都怕苦，但是我们主是我们的榜样，当我们真的有他基督耶稣的心思的时候，你看我们可以把这样的心思作为兵器，以受苦的心思为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所以你看见我们这个人刚刚蒙恩得救的时候没有错我们的心思好像刚刚活过来你看我们的心思刚信主的时候，我们的心思的确好像活过来苏醒过来了，但是还不够还很肤浅。慢慢慢慢，你看我们要借着奉献，我们带进心思的被更新，学习跟随圣灵，思念灵的事有圣灵借着我们的灵管理我们的心思，最后 我们能够有基督耶稣的心思为心思。所以在这个是在属灵的征战上面啊，我们要学的一个功课。因为我在说啊，我们可能都爱主，但是爱主不代表我们不会受欺骗。只有认识真理，真理叫我们自由。因为我们见过很多爱主的人，他们是受欺的，所以爱主不代表我们不会受欺骗了。但是真理可以让我们自由。我们认识真理，我们就像保罗说的，我们明白神的轨迹。所以我们每次想到心事，我们要知道到底我这个心是从哪来的，为什么会恨别人，为什么会嫉妒，为什么会骄傲，为什么会怀疑。很多时候我们天然的人怀疑，我们蛮相信我们的天然的人思考，但是事实上我们的天然人，就算我们怀疑的对的，在属灵的心思里面仍然是错的，因为源头不对。所以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纷争，甚至在神儿女当中有那么多的纷争，也是仇敌借着我们以为我们的爱主，把好多的心思设在我们的里面。而且很多时候我们爱主，我们就觉得那我们就不要有自己的心思嘛，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被动的心思呢被仇敌利用。所以这一点我想我们在我们特别在讲到以西结书第八章的时候，这是我们要特别提到的。因为我们也许没有字面上的七十个长老在那个画像屋，在那个想象屋里面在那敬拜偶像，但是事实上很多时候我们的心思因为随从了仇敌的心思，因为我们的心思给仇敌留了地步，我们所做的基本上只是仇敌所喜悦做的，我们就跟拜了偶像一样。所以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好，那心思既然是仇敌的战场，可是情感呢常常却是仇敌最依附的地方。我们知道我们的情感都非常的活跃，起伏的很快的，我们前一分钟可能我们还非常的兴奋，下一分钟我们就变得非常的悲哀了。前一分钟我们可以爱这个人，到下一个分钟你看我们恨他，非常的恨他。你看这是我们的天然的情感，情感本身没有问题，神给我们情感是让我们来发表我们自己，但是这个情感，一个对一个已经蒙恩得救的，这个情感应该是发表基督的情感。但是你会发觉我们的情感常常发表我们那个老旧堕落的生命的情感，这是我们的问题。仇敌常常是依附在我们的情感里面，所以神要拯救我们，他这拯救到有一天我们里面的情感，我们的爱呢能够有基督的爱，有神的爱。我们都晓得我们天然人其实基本上是没有爱的，我们只有情感。我们说我们爱，我们可以爱一个人可以爱至死不渝，这是不可能的。人的情感其实是非常容易变的，随着时间就变了，随着环境就变了，随着对象我们就变了。但神要把他的爱，那个永远不变的爱摆在我们的里面。神要把我们做到一个地步，我们能够怎么样呢？就像圣经上所说的，马太福音二十二章所讲的，你能够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去爱主你的神，其次也相仿能够爱人如己。这是我们做不到的，我们没有这个爱，但神把他的爱已经浇灌在我们里面。问题是到底我们的现在情感所发表的到底是我们天然的这个生命还是基督的生命。你看我们的爱是很脆弱的，很不可靠的，而且仇敌常常躲在里面的。我们曾经讲过，我们也知道像彼得是非常爱主的一位，对不对？他可以夸口，众人可以因为你跌倒我也不会跌倒的。当主要上十字架的时候，他真的舍不得他上十字架，对不对？这是万不可以不可以临到你的身上的。但在情感的背后你会发觉呢，是己的生命，是仇敌在那边做工的。所以主直接就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 因为彼得在想，彼得不愿意主上十字架，为什么呢？因为主要上十字架的话呢，他跟随主的人也要上十字架了，所以你看他想的还是自己嘛。所以我们的情感常常发表的还是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常常说我们爱我们的儿女，我们希望为儿女好，其实为儿女好到最后还是为我们自己。所以你就发觉呢，很多时候仇敌就躲在我们这情感的背负，他依附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主耶稣曾经讲过一句话啊，在马太福音第十章，我们等一下可以看一下，他特别讲了一句很厉害的话：人的仇敌就是神家，就自己家里面的人了。我们来看一下第十章三十四节开始看起。马太福音第十章三十四节，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这是我们很难想象的，因为我们想他是一个和平的王，他到地上来就带进和平了。但主说我来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在原文就是说我来是带了一把刀来的，因为我来是叫人与父亲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得着生命的将要失丧生命，为我失丧生命将要得着生命。所以主的这句话跟他从前所讲的话呢，好像非常的矛盾，因为他爱叫我们爱父母爱儿女爱丈夫爱妻子，但在这里他说人的仇敌是自己家的人，他来的乃是一个动刀，乃是给地上一把刀。我想如果我们记得的话啊，在路加福音第二章，你记得主耶稣的母亲带着他的，就主耶稣那时候刚刚出生没有多久的时候带到圣殿里面去，结果我们知道有一个在耶路撒冷有一个叫西面的这个人，又公义又虔诚，对不对？讲了一段话，然后之后特别是对孩子的母亲玛利亚说的，他说这个孩子就是讲的主，这孩子被立是要叫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要做毁谤的画饼，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显露出来。他说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所以你看见十字架就像这把刀一样，玛利亚的心真的被刺透，当他看见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怎么不被刺透？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主来那是带了一把刀，把所有出于天然的爱天然的感情跟出于神的爱给他切开来。你到底是要活在天然的感情里面，你发表乃是己的生命堕落的生命呢，还是来发表基督的生命？因为在我们的感情的背后，我们常常有很多所谓属灵的仇敌，与神旨意相反的，可能是我们的儿子儿女，就像以撒一样。神为什么叫亚伯拉罕献以撒？因为再不献的话，以撒就成了他的偶像了，对。但什么时候当他把他的以撒献在祭坛上的时候呢？事实上我们知道神还是还给他了，但是从此以撒在他心目中不再是偶像了，因为财宝在哪里心就在哪里。他现在献上了以后呢，他财宝在天上，他的心就在天上，所以他能够看见那座有根基的城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所以我们的儿女可能是我们的偶像，我们的妻子可能是我们的偶像。我们知道雅各爱拉结胜过爱利亚，拉结就是他的偶像了。你看神后来对付了拉结嘛，把拉结拉走了，所以你看雅各的一生被在神的手中被对付。 很可能是我们的朋友啊，也许我们都有一个约拿单，对不对？约拿单跟大卫是很好的朋友，他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啊，约拿单也给拿走了。也很可能是我们的产业，我们的产业可能是我们的那个偶像啊，所以你看见那个少年官忧忧愁愁的走了，为什么？产业很多嘛。那也很可能是我们的工作，甚至我们属灵的工作，我们属灵的工作都可能成我们的偶像了。你看见那个以弗所教会，他照常服侍，照常工作啊，但是那个起初的爱已经没有了。所以仇敌常常依附在这个后面，所以难怪主要说了很厉害了，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的人。所以我们的路在哪里？我们的情感的路在哪里？这就在以弗所书第三章保罗的第二个祷告。以弗所书第三章第二个祷告，我们从第十六节看起就好了。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在原文就是里面的人，就是我们的灵。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祷告，求他，就求我们的神，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所以还是借着圣灵，不是借着我们自己的努力，借着他的灵，叫我们里面的力量，叫我们里面的那个人刚强起来。所以换句话说呢，是我们的灵被刚强了。当我们灵刚强以后呢，就能够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的心里。所以现在因着我们的相信跟顺服，借着我们里面的灵刚强起来了，我们的相信顺服使基督现在不仅住在我们的灵里面，也住在我们的心里面，住在我们的魂里面，住在我们的情感里面，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所以现在的爱呢就有根基了。你看我们的本来的爱，要么就是天然的爱没有根基的，要么有神的爱，但这个爱呢没有根没有基，很脆弱的。但现在这个爱呢有根有基，所以当然这是一个过程，我们要不断的就借着他的灵使我们里面的人越来越刚强，越来越刚强，使基督呢在我们心中，在我们魂里面呢不断的掌权。本来是我们己生命掌权，现在他必衰微，主必兴旺。所以主在我们里面就越来越能够掌权，那我们的爱呢就有根有基。你看这个时候我们的情感就蒙了拯救，有根有基，人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因为我们经历了嘛，所以我们能够明白，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所以当我们的爱心越是有根有基的时候呢，神一切所充满的要充满我们。所以这个时候你看啊，当我们的情感蒙了拯救，当我们里面魂里面的爱心有根有基的时候，你同时发觉呢，我们的心思就不会这么容易起伏，这么容易变动，我们里面就有了安息，我们能够平稳了。我们特别来看两处圣经啊，第一处是箴言第十四章，箴言第十四章，箴言十四章第三十节。心中安静是肉体的生命， 你看，当我们真的魂生命能够慢慢的，就特别是我们感情慢慢能够平稳，不是说没有感情呢，我们不再那么起伏了。随着外面的环境也好，随着这些周围的事物也好，那么起伏的时候呢，你看心中的安静就是我们肉体的生命。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以赛亚书的第三十章，我们很熟悉的了。以赛亚书的第三十章第十五节，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所以因着我们的安息，我们就有力量。得力来是在乎平静安稳，所以这是魂的第二部分，我们的情感要蒙拯救，我们就不会说像那些妇人一样为达摩斯哭泣了，为偶像在哭泣。所以我们的情感是很不可靠。我们再举一个例子啊，我们来看一下撒加利亚书第七章。撒加利亚书第七章我们看第三节啊，因为那时候圣殿，他们重建圣殿，圣殿已经快盖好了，所以他们就有一些人来问，问耶和华殿中的祭司和先知说，我们历年以来在五月间哭泣斋戒，现在还应不应当行？因为他们自从圣殿被毁了之后，他们在四月、五月、七月、十月都要进食的，在那里哭泣的。他们在祭奠什么呢？就耶路撒冷被围困，耶路撒冷被攻破，耶路撒冷被焚烧，耶路撒冷的那个省长被杀，他们在哭泣。现在圣殿好了，到底还要继续进食哭泣呢？所以神的话讲得很清楚，第五节，你要宣告国内的众民和祭司说，你们这七十年在五月七月进食悲哀，岂是丝毫向我进食吗？你们吃喝不是为自己吃为自己喝吗？所以你看见他们可以一方面进食，一方面哭泣，但另外一方面呢，他们生活是为自己而活。所以你看我们的情感是多么不可靠。好，最后一点我们要来看的就是关于我们的意志的问题了。我们看见他们有整个祭司团，照理是侍奉神的，现在全部背向耶和华的殿，面向东方拜日头，所以整个意志都出了问题。那讲到意志，我们就不能不想到创世纪第二章，神给人自由意志来拣选生命树和分别三个树这件事情。我们知道神给造人的时候给人自由意志，这个意志，这个自由意志是神给人可以说是最尊贵的恩赐礼物。因为神不管把人造得多好，如果不给人自由意志，你看我们人只是一个机器人，神自己是一个有自由意志的神。我们的神他凭着他自由的意志来创造跟管理全地，他是按着他的自己旨意所喜悦的来创造，他是全宇宙最高的旨意，所以全宇宙都伏在他的旨意底下。但是神造人的时候也给人这么好的恩赐，最尊贵的礼物就是自由意志，他让人去拣选生命树跟分别三恶树。你拣选的生命树呢，你就是靠着神而活；如果你拣选知识三恶树呢，你可以独立出来，你可以自己做神。但是神因着爱的缘故，他预先吩咐他们吃了这个果子就要死，因着神是公义的，神不勉强人，你一定要这么做，他给人自由意志。所以人因着悖逆违背了神的命令，不可吃的命令，人就落在罪里面，落在仇敌的手中。所以你会发觉所有的罪几乎都跟悖逆发生关系， 几乎都跟背离发生关系。所以人因着落在仇敌的手中，落在罪中呢，我们虽然现在说我们都有自由意志，但事实上我们的自由意志是受捆绑的。一个堕落的人，自由意志已经不是自由意志，为什么呢？他仍然是在罪跟死的律底下。所以你看，我们虽然说我们可以自由做任何事，但你脱不了你的罪跟死的律。所以人虽然有了自由意志，但人堕落之后呢，人的自由意志说句实话已经不自由了。但神拯救我们的时候呢，是拯救我们脱离罪和死的律底下，神的救恩是很完全的。所以在加拉太书第五章第一节特别告诉我们，基督已经释放我们了，但是要叫我们小心，不要再受奴仆的恶辖制。所以你看，我们信徒虽然已经自由了，基督已经释放我们了，我们已经自由了，但是他要我们小心，我们很可能，但我们的经历上告诉我们，常常是在奴仆的辖制底下，我们仍然成为一个奴仆。在旧约的时候为什么是奴仆呢？因为他是在律法底下。在新约里面他特别讲到不要在奴仆的底下，为什么在奴仆呢？因为我们活在肉体底下。你看我们什么时候活在肉体底下，我们就落在仇敌底下，落在辖制底下，我们的意志都受了他的捆绑。所以你看为什么人在顺服神的旨意的时候，我们意志是这么薄弱，即使信主了以后还是怎么样子？神拯救我们，所以一方面你看让我们能够自由，但警告我们不要再落在奴仆的辖制底下，肉体的辖制底下。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一方面是因着落在肉体的底下，所以我们给仇敌留了地步，但另外一方面就是因为我们的无知跟被动，很多时候我们爱主的人我们的因着无知，我们被动给仇敌留了地步。什么叫做被动呢？就是因为我们想要顺服神嘛，所以我们就变成了我们不用自己的意志了，我们也不敢想不敢做决定，不敢去判断，这个给仇敌留了地步，这个伤害更大。所以对于不顺服神的人，因着悖逆我们给仇敌留地步，但很多时候我们爱主的人，我们因着不敢做决定，怕做错决定，我们就不做决定，这给仇敌留了地步。因为仇敌会控制我们的意志，被鬼附的人为什么被鬼附呢？因为他没有意志，他让仇敌控告。你看那些鸡童，他都把自己的意志放掉，让邪灵来控制他。所以神盼望我们怎么样？神不是不要我们用意志神给我们的意志是让我们用的，他是要我们用活泼的意志来主动配合神的心意，来遵循他的旨意。所以这是我们需要学习的。所以当我们意志薄弱的时候，你看我们圣经告诉我们，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但是救恩要拯救我们，所以救恩最终的目的是要怎么样呢？要把我们带到与神联合。但是我们与神的联合最开始只是生命上与他联合，你看我们一信主以后有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吗？在生命上与他联合吗？但最末了是怎么样呢？要在意志上与他联合。所以路在哪里？我们怎么样能够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照我来者的意思？所以我们要学习，就是要管理我们这个人，用意志来管理我们的，包括管理我们的灵，这很特别的。我们来看一出圣经，箴言二十五章。箴言二十五章二十八节，人不制服自己的心，好像毁坏的诚意没有强援。 自己的心在原文就是自己的灵啊。人不制服自己的灵，好像毁坏的墙垣，城邑没有墙垣。所以一个城池没有墙，你看那仇敌一下就进来了。所以人要制服自己的灵，我们怎么制服自己的灵呢？我们不是应该顺服我们的灵吗？所以你会发觉，当我们在读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的时候，那边有一些话很特别的。首先我们看见在哥林多前书十四章，那时候哥林多教会有很多的恩赐，他们能够说预言，说方言，有医病的恩赐，有各样的恩赐，有各样的圣灵的充满。但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四章三十二节讲了一句话，先知的灵是要顺服先知的。所以你看见意志是我们整个人的中心，先知的灵还是顺服先知了。所以我们的意志一定要主动，要能够管理自己。当然这个管理不是靠我们自己，我们知道圣灵的果子就是节制嘛，节制在原文就是管理自己，就圣灵的果子。我们如果顺服圣灵，圣灵的果子有个果子，就是我们可以现在可以管理我们自己了，管理我们的灵，管理我们的意志，管理我们的魂，管理我们的心思，管理我们的情感。那怎么样做呢？首先我们要有一个愿意顺服的心，我们愿意顺服神的旨意，这个很重要。我们看一下，看出圣经约翰福音第七章，第十七节，人若立志，所以你看见没有，这是我们人主动要立志，这是我们的意志，你不能被动的。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所以我们立志要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神，或是我凭着自己说的。换句话说，我们怎么明白神的旨意而照着神的旨意去做呢？我们怎么样在神的旨意上与他联合呢？我们首先要有一个立志，就是遵着他的旨意而行，就是说我们愿意顺服他的旨意。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第一个就是说我们要愿意顺服他的旨意。我们天然的人是说，我要认识了他的旨意，我才顺服，我才决定我顺不顺服。但属灵的原则是，你要先愿意顺服，他才能够，你才会知道他的旨意是什么。所以你看见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则。我们通常都说，主，我想要明白你的旨意，然后我来决定我要不要来顺服。但是我们要立志，我们愿意顺服，我们就能够明白。但是人的立志你会发觉呢，常常不行的，对不对？我们常常都立志过，所以这需要神的帮忙。那神怎么帮忙我们？腓立比书第二章十三节给我们看见，腓立比书第二章十三节，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所以你看见呢，你们立志行事，那个源头在哪里？是圣灵，因为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所以我们的立志如果从我们自己来的，我们立志没有力量。如果我们的立志是因为神一直在我们里面运行，因为神爱我们，他一直在我们里面运行。如果我们学习跟随圣灵，如果我们注重圣灵灵里面的事情，如果我们有圣灵的心思，我们就可以看得见神的灵一直在我们里面运行，运行到一个地步，我们可以立志了。所以立志还是我们呢，神没有帮我们立志哦。如果神帮我们立志，那神就不能审判我们，那是神的事了。但神要审判我们的，因为神在我们里面运行，问题是我们要有没有立志。所以我们个人的意志很重要， 不要把我们的意志交给神，交给仇敌，不要把我们的意志放在空白上面，不敢做意志，意志应该是主动活泼的。所以我们不要追求到一个地步呢，我们不敢决定。我们讲过，当我们心思更新而变化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所以查验是我们的责任，不是说我们等候而已。所以等候神并不是说我们什么都不做，等候神就是说我们在神的面前寻求什么是神的心意。所以这一点我是一直要提醒我们弟兄姊妹，因为很多时候特别是爱主的弟兄姊妹，他们为了顺服神的旨意，到有一天他都不敢用自己的意志了。但神要我们意志，用我们的意志去遵行。好，当我们真的是有这样的心愿，让圣灵在我们里面来运行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立志愿意顺服。结果产生什么原因？腓立比书第四章告诉我们的第十三节，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这时候就有主的力量给我们，他加给我们力量，因为我们按着他属灵的原则去做，我们愿意顺服，我们能够明白他的旨意。所以神要我们，我们有我们的旨意，但神要我们用我们的意志来顺服他的旨意，这是在意志上的联合。所以我们真正被神拯救，拯救是什么呢？拯救恩是什么？救恩就是把我们的意志从我们自我里面拯救出来，但是不是代表我们这个人没有意志了，而是拯救我们愿意用我们的意志来跟神的意志来联合。所以他说不要照我的意思，乃是照你的意思。我也还主还是有他的意思，主不是没有意思，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乃是照你的意思。所以在约翰福音十五章我们也很记得一句话，我们住在，如果我们住在主里面，主的话也住在我们里面，凡我们所愿意的，你看我们在用我们的意志，凡我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神没有抹煞我们的意志。所以讲到意志的征战，意志是我们的中心，是我们的城堡，仇敌最重要就是攻下我们的城堡。但对于我们属肉体的人来讲呢，因为我们体贴肉体，给他留地步。但对于爱主的人，我们千万要注意，不要把意志的权力放空交给仇敌。意志必须是活泼的寻求神的旨意，然后靠着他加给我们力量的，我们能够成全他的旨意。所以借着这个以西结书第八章我们所看见的，我们来交通就是目前我们可能会碰到的问题。愿主帮助我们，低头一点祷告。主，我们再一次为着你的话我们来感谢你，我们也谢谢你，你拯救我们，你要拯救我们到底。不仅我们今天灵蒙了拯救，今天我们的魂生命要继续的不断被更新被拯救，一直到有一天我们的身体要得赎。主，我们感谢你，为着你这个全备的救恩我们来感谢你。主，也为着属灵的征战，我们求你给我们智慧，赐给我们真理，好让我们因为晓得真理我们能明白仇敌的诡计，因为晓得真理我们能够得释放得自由，让我们整个魂的生命不再是己在掌权，乃是圣灵基督在我们里面掌权，让我们用活泼的心思来思想你的话，来跟随你，让我们有活泼的感情来发表主你的爱，也借着我们有活泼的意志愿意来遵行你的旨意，按你的旨意而行，在旨意上与你联合。主，帮助我们好荣耀你的自己。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